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幻觉症的能人的心声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的命是法轮大法给的，我深知李洪志师父伟大，没有这高德大法就没有我的今天。能人的痛苦。我在人中可谓能人，精明强干，善于交际，公关能力强，干工作从不服人，别人能干我就能干，年年被评为劳模。经济一开放，我办了病退，在家就养马车汽车，买通了交警，一路畅通无阻，财源滚滚，买推土机包工程，利用政策漏洞倒卖市场紧俏物资挣差价。后来与人合作开工厂，因我没文化，合作伙伴是法人代表，他们驻场经营，把钱都挥霍没了，还欠了债。我起诉他们赢了，我成了法人代表，破产还债，损失了许多钱。1992年，我得了乳腺癌，发现时已是晚期，大夫说不一定能下手术台。7天时，在省肿瘤医院做右侧乳房全切手术，早7点进去，晚6点出来，打杜冷丁，浑身不知疼，天天打白蛋白针剂。1周点一袋白蛋白，住院3年，放化疗，总休克，1个月药费10000元，单位报销点不多，我搭上了全部老本，人还到了生不如死的地步。静下心来想一想，当年叱咤风云的我，谁不服谁不怕，现在落到这步田地，真是不是好到来的钱财不得好花呀。1997年4月，癌细胞又扩散到淋巴，大小便失禁，呼吸困难，一次近6小时有出气没进气，浑身是外敷药味和骚臭味，心脏不好，被丈夫放的迪斯科噪音震得受不了，1天1小瓶速效救心丸都不够用，冷漠无视，自己只好搬到门斗住，等咽下这口气被抬出去。没有家庭的温暖，只有无尽的痛苦和仇恨。我准备好了老衣，又想起了家里供的2大柜各路神仙，还有堂子。为了发财治病，我到处走，住庙宇，请经拜佛，当了居士，花了20000多元请了满堂佛，还有大乌龟。不但没有受益，还得了绝症，招了附体。我走了，这东西不是给儿女留后患吗？我决定花2000元请外地大仙儿来我家把各路神仙送走，可我没有能力做饭，就想到了邻居，他人热心肠，又练法轮功，劝我也练。我当时信佛教，又学了多种气功，还能给佛像开光，还会一把抓，听说法轮功不能给别人看病，就没学。去邻居家说明情况，问他敢不敢来我家帮忙，邻居却说，谁能给你送走，只有我师父，请神容易送神难，你怎么知道能送走，把我师父请到家不用花1分钱。我这才答应修炼法轮功。能人的心声。刚到家，邻居怕我反悔，就来我家问我，你真要修吗？我说真修。他把自己胸前佩戴的法轮章送给我，戴上法轮章，那一宿我睡了这一生中都没睡过的舒服觉，太幸福了，刚学就感到喘气容易点了。练到第4天，突然反应强烈，头顶着墙，一口口的倒气，脸色铁青，女儿发现了，跑到邻居家说，我妈不行了。同修冲到我面前问我练不练了，我坚定地说练。他和女儿把我拖到自己家，我站在师父的法像前练起了动功， 练第三套功法时，身上蹦下一个东西，我感到轻松了，人也站住了。练完后，我自己走回家。这神奇的变化坚定了我兼修大法的信心。我开始清理环境，家里供的东西烧的烧，砸的砸，送庙的送庙，药也扔了，我就兼修大法了。后来听邻居说，当时看到我，他没有多想，就坚信师父能救我，和我女儿像拖小温鸡一样把我拽到师父法相前。我站立不稳，前仰后合的练功，同修都没敢闭眼睛，一直盯着我。他家孩子们在里屋隔着窗子看到我，事后说他大姨脸都青了，人也站不住。通过不断学法，我明白了，这一切苦难是自己在常人的大染缸中争斗打拼无法无天的恶果。邻居同事周围的人哪个不惧我，儿子都说我没理变四分。1979年住院，药房调剂限制我用青莲霉素，那时药缺不能随便用，我把他骂得够呛，他老头子看着劝着，别打了，给你拿药去了。住平房时，邻居说我闲话，我是出门就骂，拿棍子就打，惹我砸你家玻璃，邻居搬走了。当官的惹我，我告诉他黑社会好使，要胳膊要腿要命，明天就整你，要不到省纪检告你，让你没工作。我是打人不算事，出手快，手脚并用，左手抓领子，右手打嘴巴子，右脚踢膝盖，男人同样是一打一个道，骂人也不差，自己的业债自己还。修炼大法8个月，我没断了宵夜，牙疼咳喘，身体虚弱的时常躺着听同修读法。在坚定的正念下，我终于走过来了。原来后背拔罐子肉都僵死了，现在肉有了弹性，身体一身轻，多少年不再宵夜，70多岁了，心态像孩子一样充满纯真，看问题能为别人着想，对自己一生做过的错事深深的忏悔。我伤害过的人，能见面的当面道声对不起，不掩盖自己的短处。原来的邻居也搬到一个楼，做了好邻居。认识我的人都说法轮功好不好，一看我就知道，原来是打仗第一，挣钱第一，现在是修法轮功第一。由于我名气大，练功没几天，周围就来了几百人练法轮功。谁能改变我？是法轮大法让我脱胎换骨，简直就是换了一个人。义无反顾地讲真相。99年恐怖大王从天而降，救人的大法被污蔑，我师父被谎言攻击，大法弟子遭到无端的迫害。世人在无知中犯下了亵渎神佛的大罪，即将被淘汰。我放下生死，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讲真相救众生的洪流中。白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带一个馒头一瓶水，在站牌车上路上遇到有缘人，根据年龄身份聊点爱听的话，顺着常人的执着说些健康天灾人祸工作生活方面的事，见缝插针，随时讲真相。我是车上讲不明白的再跟着下车讲，拿重东西的再帮忙送一程，直到明白为止。常常是一出门就不知道啥时回来，行踪不定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，一心想着众生，我师父让我救你来了，能救一个是一个。晚上发资料，贴粘贴，挂条幅，周边的农村也不能落下，10天8天去一次农村，穿戴整洁，符合农村的习惯。白天一家一家的讲真相，明白就帮助退党团队保平安。过年的时候就到农村买袜子结缘，送对联福字，赠送神韵挽回光盘。晚上发资料，挂条幅，贴粘贴。大雪天，我脖子上挂个自制的特殊浆糊，一走就是10多里路。平时参加小组学法，全球大法弟子集体练功，做真相资料，时间哪里来？我是大法弟子，不能懒惰。 困的时候喝冷水，用冷水拍头或洗衣服。现在一天睡两个小时觉也不困。冰箱里拿出的馒头包子没时间热就直接吃，再喝一杯凉水就是一顿饭。师父给我延长来的生命是修炼的，不是过常人生活的。我不想身体适应不适应，我应该是神的状态。我生生世世的等待就是为了这大法。今生得大法，唯有精进才配做师父的弟子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90岁开始修炼大法的陈大爷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陈大爷是我外公的朋友，外公故去后，陈大爷仍然与我家来往，每次来玩，家人都给他看神韵晚会，他非常爱看。从2008年开始，他年年不落的看，而且是赞不绝口。直到2011年，我妈突然想起，他是不是该得法呀？这个时候啊，陈大爷已经90岁了，这才向他弘法。陈大爷学功学得很快，学法不几天就开了天目，经常看见法轮和另外空间的景象，也爱学法。过不了几天就到家里来，问从大法书中抄下来的生字。慢慢的，陈大爷的头上开始长黑发了，可他的头发原来全是白的，现在变半白了。他自己也觉得上楼下楼不费劲了，经常感觉到另外空间师傅的大手给他调整身体。以前因为和儿媳妇关系不和睦，所以啊，他经常跑我们这儿来诉苦，现在不一样了。他说，自从开始向内找之后，家中不正的现象全都归正，家庭气氛非常和睦，才出生的小曾孙女非常可爱，才2个月就开始学着说话了。真的是像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说的那样，一人得法是全家受益。2013年的神韵来了，大家谈到三退的重要性，他也明白了三退救人的重要性，所以回去征得全家的同意，拿来了全体家人的三退名单。到他家里来的客人，他都给人家讲一下真相，经常拿来三退名单。真是得法不在先后啊。今年5月14日，陈大爷看到天上4道彩虹，大家都说这是师父鼓励你多救人呢。
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从玩世不恭到贤妻良母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。我是个80后的女孩，从小生活在一个吵吵闹闹打斗不休的家庭，家里有倔强的爷爷，不明事理的奶奶，嗜酒如命的爸爸，还有个打起仗来不要命的姐姐，他们会为一句话一点小事打骂起来，互不相让，把个家闹得鸡犬不宁。一天放学进门，看到家里一片狼藉，我很害怕，后来知道是爸爸和姐姐又打架了。这回一个操着菜刀，一个拎着板凳，家里的锅碗杯盆经常摔了又买，买了又摔，光电视机就被爸爸摔坏了几台。老实可怜的妈妈抹着眼泪任劳任怨，艰难度日。这个家是我幼小的心灵伤痕累累，小小的我感到人生迷茫无望。有一天，爸爸当着我的面又要摔电视机，我绝望地拿起一瓶农药躲进一个房间，刚要喝下去被家人发现夺了下来，走向堕落。在恐惧与不安中长大的我，从小也就变得性情暴躁，厌恶人生，厌恶这个世界。16岁那年，我终于离开家到青岛打工了，心灵的束缚一下子解脱了，我终于自由了，可以主宰自己的生活了。刚开始除了应付干活之外，吃喝玩乐变成了我业余生活的全部，还以为自己活得很时尚潇洒，久之沾染了很多恶习，随心所欲，大把的花钱， 为了找刺激，每天喝酒唱歌，发展到后来溜冰赌博，用玩世不恭来形容都不够。清醒时也知道自己的人生不该这样走下去，很后悔堕落到这一步，可想回头又回不了，就这样醉生梦死地混着，改邪归正，绝处逢生。不知不觉到了婚嫁年龄，经同学介绍，我认识了现在的丈夫。交往中知道他的父母都修炼法轮功，那时候受邪党宣传的毒害，心里对法轮功很抵触，就想结婚后一定要改变他们，不能让他们再练。婚后为了保住这个婚姻，自己以前的恶习似乎收敛了，但想完全改掉根本做不到，稍不注意就会旧病复发，毒瘾还时常侵袭着我。婆家因刚买了房，经济不宽裕，我在很短时间就把娘家陪嫁的几万元钱挥霍一空。为了不让我爸妈知道公婆练法轮功，结婚一年多我也不让他们进婆家门。和公婆一起生活时日长了，观察到公婆完全不是电视报纸宣传的那样啊，他们勤劳善良，善待与其接触的每一个人，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感到很温暖。我怀孕的时候，婆家经济仍不宽裕，婆婆穿的秋裤补了又补，可她千方百计地给我买好吃的，甚至买来海参给我补养身体。然而不管他们对我怎么好，我满脑子装的都是电视里中共对法轮功妖魔化的宣传画面，他们对我讲法轮功真相我也不相信。正值甲型流感盛行时期，报纸刚报道已患甲型流感的产妇生完孩子就死了，我的孩子也出生了。产后我高烧不退，双肺发炎，一直住院治疗，一天天过去仍不见好转，眼看着针都没处扎了，奄奄一息的我吸着氧气，看着刚出生的孩子，我觉得我已濒临死亡，好可怕。婆婆心疼地教我净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说能得到神佛的护佑，我依然摇头。这时一位眉清目秀的年轻护士走过来，后来才知道她已40多岁了，面带微笑，我听到她温柔地说，净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对你恢复健康真的有帮助。我很吃惊看着她，想他怎么也这么说？难道婆婆说的是真的？法轮功是佛法，是中共在诬陷法轮功？为什么这么多年他们顶着严酷的打压始终不放弃呢？为什么？求生的欲望让我决定听一次护士的话，把自己心里的那个法轮功放下，先诚心诚意地念念那九个字看看。于是就一遍接一遍地真诚地静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从下午默念到晚上，念着念着我睡着了。神奇的是，一觉醒来我居然全身不难受了，喘气也顺畅了，危险的症状全消失了，我的身体很快康复了。我的内心受到很大的震撼，很激动，原来婆婆说的都是真的啊，可我还是困惑，法轮功为什么会这么神奇呢？我迫切想了解法轮功，焦急出院回家。回家后我立即捧起了转法轮，我一句句地看了起来，书中那博大精深的内涵我第一次接触到，太好了。接下来我感到我的身体里有东西在转，到处转动，越来越强烈。婆婆说是师父给你下法轮了，这太让我惊讶了，我哭了。多少年来无神论的禁锢，邪党对大法抹黑的宣传，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。从那天起，我真正的走入了大法修炼，按照师父教导的真善忍做人，戒掉了以前种种不良习惯，我懂得了人生的意义，对生活充满了希望，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踏实和幸福。每次回娘家，我都会给我的爸妈讲述大法的美好，他们看到我的变化自然由衷的高兴。我万分感激慈悲伟大的师父将我从地狱中捞起，为了救度那些曾像我一样仍被谎言毒害的世人， 我也加入了讲真相的行列，成为了一名伟大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。大法挽救了我的家。就在孩子两岁多的时候，我的婚姻亮起了红灯，丈夫有了外遇。婆婆先知道的，婆婆想到我也是修炼人，就没有瞒我。我和公婆一起切磋，我们互相提醒不要动心，要放下情，向内找，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。在百忙之中，我放下水果店的生意，鼓起勇气，抱着讲真相救人的目的，约了丈夫及那个女孩一起吃饭。我讲大法真相，讲善恶有报，劝他们改邪归正，做个好人。谁知那女孩说，我们愿意一起下地狱。我没有为其所动，继续向内找自己。丈夫每天和那女孩鬼混着，我用法归正着自己。有一天，抱着真正救她的目的，我买了40多元一斤的大枣去看望那个女孩，再一次和她畅谈。她被感动了，对我丈夫说，你找了个好媳妇，你的父母太好了。她坚决要离开我丈夫，劝他回家好好过日子，她不会再担当那种不光彩的角色。我们这个五口之家在大法中归正了。我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感恩，我要精进实修，多救人，完成史前使命，兑现誓约，让师父少操心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明慧文章。感恩，瘫痪三年，修大法一跃全意。作者，大陆大法弟子。我哥哥的亲家母患严重骨质增生，什么方法都用了也没治好，最后瘫痪在床，生活不能自理，每天以泪洗面，弄得全家被忧愁笼罩着。就这样，他在床上躺了三年。有一天，老亲家听说法轮功很神奇，练这个功什么病都能好，于是就四处打听，看看谁在练法轮功。有一天呢，他终于打听到一个法轮功学员家，他就赶上马车，拉着瘫痪的老伴去了10多里以外的学员家。那个法轮功学员给他们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功，法轮功为什么去病健身有奇效，特别讲了法轮功是佛法修炼，不但要练功，还要学法，要信师信法，提高心性最重要。走的时候，他们从这个法轮功学员那里请了宝书转法轮。亲家母不识字，回家后只能一个字一个字问家人，可家人都得忙农活啊，根本没时间教他。亲家母这个急啊，于是他自己爬到大街上，拿着书坐在路边，过来一个人，他就问人家这个字念什么，那个字念什么，可是不能总在大街上爬呀。他急得直哭，捧着大法书边哭边说，我也想学大法念书啊。哭着哭着，他就趴在书上睡着了。醒来一想，哎呀，刚才睡梦中好像有人教我认字了。于是他就拿起书，一个字一个字问家人，这个字是不是这么念的，那个字是不是那么念的。家人说，对呀，你怎么识字了。他激动地放声大哭，这大法太好了，我终于能读书了。他的家人也感到非常的震惊，激动地说，这大法是太神奇了，怎么刚两天就认字了。从那天开始，他天天手不离书，书不离手，孜孜不倦地学法。十几天后的一个晚上，他躺在床上似睡非睡时，看到一个身材魁梧高大，穿着白大褂的人来到身边，手里拿着钳子，在他腰腿等病处往出拔如同牙签一样的东西，就这么一根一根拔出了一小茶缸，然后对他说，再有病就不用上医院了。说完就走了。亲家母不知是怎么回事，我当天回到农村老家，亲家母看到我，跟我讲了他的经历。我赶紧告诉他，这是大法师父给你净化身体呢， 已经把你身体全清理了，而且还给你开智，让你认字了。你可得好好修大法呀，师父给了你第二次生命啊。他一听，再一次激动的大哭，不知道怎么感谢师父才好。我和他一起学法，他明白了许多法理，我教他练功，他一开始练功站不稳，只能靠着墙练。十几天后，他能自己下地走路了，也能干家务活了。又过了几天，完全变成了一个健健康康的人。他的康复震动了全村，大家都知道他已经瘫痪3年了，怎么突然就能走能干活了，成了好人了？大伙儿都跑来问他，他就详详细细的给大家讲了他的神奇经历，并自豪地说，是大法救了我的命，是师父救了我的命。
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新学员法轮大法给了我未来，作者辽宁大法新学员。我是辽宁省抚顺市人，因身体不舒服睡觉盗汗，2012年6月6号去抚顺矿务局医院做检查，医生说我心包积液很重，又去沈阳一大医院做全面检查，结果发现胸包积液来自胸腺瘤，这个瘤靠近心脏动脉血管，而且还是恶性的。我是70年代出生的，年纪还轻，大夫们都替我着急，因为那瘤与心脏动脉血管接近，无法动手术，而且已有8-9厘米大了，还在不断长，就只能采用化疗把瘤控制住。这时父亲母亲弟弟等从外地赶来了，父母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他们说只有大法才能救你命，修炼吧。母亲还说可能是让你赶快走进来修炼法轮功吧。我说行，我练。我知道法轮大法好，没有法轮功就没有我父母的今天。他们是1996年得法的老弟子，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时，我父亲就严肃地对我说，谁说法轮功不好你也不能说。我当时就对父亲说，你们身体怎么好的我都知道，就是练法轮功好的，我知道法轮功好，我在单位上班，只要谁在我面前说法轮功的坏话，我立即问他，你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吗？他回答不知道呀。我就说不知道你乱说啥，并告诉他跟着中共乱说对他不好。后来整个单位都知道我不让说法轮功的坏话。这次听了父母的话，我就毫不犹豫地决定修炼，但开始人心还很多，因病太重又放不下那个病，边化疗边吃药，有时间就背论语等，也学习5套练功动作。过了一段时间去沈阳进行第一次全面检查，检查结果是瘤子小了一半，又过一段时间再检查时，瘤子已经只有原来的1/3大了，大夫说不用再来医院了。这一下我的心思全用在修炼上了，身体越来越好，越来越有劲儿了。2013年1月4号我回单位上班了，7月初又去医院检查，瘤子不但更小，而且钙化，心包积液没有了，和正常人一样。是法轮大法救了我，是大法师父给了我今天，给了我未来，没有大法就没有我的今天。我发自肺腑告诉所有的人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谢谢师父救命之恩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